我女儿在大概5年前快生老二的时候，她的预产期在11月初，她的老大是提前，老大就提前生了，所以她说妈妈我想可能会提前，一定会提前哈，因为老大就提前了第一个，所以呢她就等到这个10月29、30到31的时候，她很紧张，她说妈妈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生在万圣节。5年前的10月31号晚上9点多，他说不行了不行了，他实在是想哀到隔天去。结果呢，他先生在上班，在医院上夜班，那个时候我跟牧师跟妈咪在那边陪着他，因为我们听说有动静就陪着他，到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任务啊，还有他还有老大要照顾。后来呢妈咪就充当这个救护车的驾驶，而且呢他当打电话给那个医院的时候，医院那个 Jupiter 医院跟他说没有床位，他需要到45街来。所以我不晓得那天妈咪开多快，我知道很快，然后我也是祷告说希望不要有警察抓到啊。那就到那里，连那个整个注册过程都还没有好，爸爸都还没有赶到，孩子就出来了，就在快11点的时候，万圣节。我的老大我的媳妇生老大的时候，预产期是12月。他就很希望能够在哪一天生？圣诞节。如果是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我们有一个意识，圣诞节是好的，万圣节基本上我们说是鬼节，对不对？哈，是不好的。可是在美国，当我们过这个年底的三个节日，包括万圣节，包括感恩节，包括圣诞节的时候，充满着各种商业活动。他这个孩子长大到现在，每一个万圣节一样会去有糖果哈。那他们不是用过万圣节那个鬼节的啊一个方式，即使他有很多糖果在那一天还过生日，可是这个鬼节这样的一个意识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终究是不好的。鬼节会跟死亡联合在一起。我恐怕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有一个恶势力，就像你感觉鬼节不好一样。但是这个恶势力呢，不是像我们那一天很多人的装扮，或者是那种很有趣的那些活动，然后去捉弄人家，不是这样的。这个捉弄一天就过了。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圣经里面谈到这个鬼的时候，我们说魔鬼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很真实的在我们基督徒也在还没有认识神的当中在运作。我恐怕有时候我们就像在万圣节的时候，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在第8世纪罗马的天主教徒在纪念那些过去死的那些信的人哈，就在好像帮他们做一个追思一样，演变成今天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节日。那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魔鬼的存在的基督徒，还是会像万圣节的时候穿上那个骷髅头的是吧，骷髅啊骷髅哈，骷髅头的这个衬衫感觉很酷哦，戴上一个青面獠牙的面具，感觉自己非常的好玩。当你面对 圣经里面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时候，我们就是讲的撒旦魔鬼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玩。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这样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灭，我，这是耶稣讲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要意识到有盗贼，然后你看到盗贼的作为是什么？偷窃、杀害、毁灭。耶稣说，我来了要给你生命，丰盛的生命，而且很清楚的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然后这个盗贼刚好是相对的一个势力，无非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所以我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为什么你没有办法那么难去认识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盗贼的势力，那黑暗邪恶的势力，我讲的不是这个外面很可怕的那些电影上面的这些形象哈，这个势力，他就是不要你认识他，他就用各种你的理性、各种你的经验、各种你的传统的宗教、各种你的我的这种确定，来否认那个正面的那个生命，那个是光的神。所以我今天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果你还不信的话，你在这个势力里面。神的儿女，我们是得生命的人，我们是被应许有丰盛的生命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现在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要面对的敌方。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话，什么叫盗贼？他会给你一个通知书，说某某人哪年哪月哪日晚上几点，我去你家偷一个什么东西，帮我准备好吗？他不会的。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昏昏欲睡或者睡得很沉的时候，在你特别是迷糊的时候，他来了。而且他要抢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你最宝贝的。他不会来你家拿一个零食，他绝对不会冒这种危险到你家来拿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可以去那个店里面偷，店里面或许会偷吃的，到你家来会偷最宝贝的。他说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还有毁灭。这种事情在这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是那么的真实。你可以从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性。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神创造了一切，然后赐给人有管理的这个能力，把世界都给他管，得给人管，然后把所有的可以吃的、好吃的，什么树他们都可以吃。但是神有一个吩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分别善恶的果子，在神创造的时候没有创造恶，到那个时候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好的。神不创造恶的，神是美善的神。圣经说他是我们那一位众人的父，所有的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他而来。在神里面没有恶，神也不会创造恶。恶怎么来的？接下去如果你注意看到第三章，你就发现这个撒旦魔鬼的势力在那里开始要运作了，因为他是跟神为敌的，他就开始引诱 夏娃。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当一个女人有什么不好哈、我慢慢享受说我是一个女人，然后去成全神要一个女人成全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对女人的一个，我包括我自己哈、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就是什么？就是女人常常会被搅起来，女人常常是被试探的那个入口。在这里就是从夏娃开始，这个魔鬼知道从谁开始。他说你们都可以吃吗？他说哦，都可以吃。因为他每天很享受，很享受神创造的，很享受神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天起凉风的时候就在一起，有交通。但是他提醒他一件事情，真的都可以吃吗？偏偏要提醒他那个什么，那个唯一不能吃的。当你在享受 99% 的好的时候，他就是要你看到那个不好的。到后来练习到一个模式，看到 99% 都不好的，那个唯一好的一也很难找到。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跟一些姊妹说，你好不好找一些你丈夫的优点，你会嫁给他一定有你认为他是优点的哈，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来鼓励他。他说我找了找不到一个。我说那你当初怎么嫁给他的？眼睛瞎了。有一颗不能吃，这个魔鬼就挑衅了哈，真的都能吃吗？哇，这个时候夏娃本来平常是反正不能吃就不要看嘛，这个时候看到那颗不能吃的，然后夏娃说哦，这一颗那一颗不能吃。夏娃很单纯对不对啊？跟他对话，那颗不能吃，因为吃了神说会死。这个时候魔鬼说不会死，不会真的死啦，不是真的啦。好，我就不太进入这个细节，你自己去看第三章。我要提醒你的是，神说吃了会死。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这里的死。刚才我们说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生命，给你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的生命在神的里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丰富，生命的一个那种圣一个形象在那里，都是正面的。但是当人选择听魔鬼的话的时候，恶就出现了。恶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神没有创造恶。分别善恶的果子在夏娃里面一点都没有恶，可是神说如果吃了这个果子，所以他你不能吃。人知道恶有什么好，人认识到很多这种很高级的知识有什么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在毁灭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知识很高，我们很有智慧，我们人定胜天，这就是魔鬼要我们认为的，要人类认为的。魔鬼跟他说你吃了会像神一样，这个就是魔鬼的心里面的欲望。他为什么会被神让他就是他为什么会坠落，为什么会被赶出去？因为他想要当神，一个被造的天使，太聪明了，太漂亮了，让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伟大，非常的崇高，以至于对于那个真正的最崇高者有一种羡慕，这个羡慕生出一种贪心，我要像这样子。他就用这种欲望，魔鬼的欲望就会跟我们的欲望勾结，挑起我们的欲望。接下去我们都知道夏娃去看了之后呢，看起来情绪就被挑起来了，悦人眼目，一看就好喜欢哦。你有没有看过去买水果的时候， 看那个水果的那个好像那个很丰满的那个，有没有颜色很漂亮，有没有看到那个，你其实不晓得里面好不好吃。我上次就有一次就买了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桃子哈，一盒桃子都看得都垂涎，都流口水。一回到家迫不及待的拿了一个来吃的时候怎么样，不好吃。我想你们也有经验啊，不要让你的眼光欺骗你啊。我不是说你都不能买，我不是说你眼睛都不能判断，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他明明知道神跟他说吃了会死，他就以身试活。所以当他看了摘下来吃的时候，不但自己吃，还拿给他丈夫吃的时候，马上恶就出现了。什么叫恶？恶的结果开始有害怕，开始有隐藏，开始有责怪，就出来了。好，我们看下面这个经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从这里你看到这个邪恶怎么样，本来魔鬼就存在啊，神在造人以前就造，已经有魔鬼，这个邪恶怎么进到跟人交缠在一起的，然后这个邪恶跟人交杂在一起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死的结果。所以这个邪恶的势力他会用尽他的手段，用各种方法不计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本来你有的把它拿走，就是要杀害，就是要毁灭。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你的生命的主，你就要相信，你就要确认有一个敌方是冲着你来，是要置于你 置你于死地的。这个你不能不警觉到。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并不代表说我们都一定要让恶势力得胜，不是这个意思。夏娃亚当恶势力赢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魔鬼可以在世界上管理这个世界。本来世界是给神，是给亚当说给你，给全人类承传下去，繁衍下去之后呢，管理所有世上所有的。那就是为什么人可以管狮子。你有没有想过狮子那么大那么凶，人人见得都怕，为什么人可以把它放到笼子里面去？那就是一个管理权一样的。当这个管理权亚当夏娃奉送给魔鬼的时候，谁接手了？魔鬼接手了。所以他被称为是这个世上的魔君。现在，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这样子没有希望，就好像就降服在这个恶势力的下面。我们要知道魔鬼的势力要成效，要达成他的这种偷窃杀害毁灭的这个效果，置你于死地的效果，一定需要你的合作，你跟我的合作。就像我们信神，我们爱不爱神，我们要不要听他的话，你也要跟神合作。神从来不勉强你，因为神给你自由意志。他从头到尾，为什么他有一棵树跟他说你不要吃，我答案都告诉你了，等于说你还是有可能选择吃，那个选择的那个能力神没有把我们做成傀儡。所以当我们说魔鬼怎么运行运作的，是跟我里面的这个欲望来勾结。就像雅各书说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所以魔鬼的恶势力是有的，我们要认识到，不要糊里糊涂的，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不要糊里糊涂的，不要迷迷糊糊，世代邪恶，而且他随时随地像吼叫的狮子，好像要吞吃你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警醒到，我们意识到，我们就有防贼之道。在这里我们用三个魔鬼的名号，魔鬼还有很多面貌哈，我用三个名号来解释一下他的手段。刚才我讲过了，盗贼，他来的时候是偷你最好的，是你在没有期待的时候，是你没有防备的时候，而且他来偷的时候有可能会怎么样，会伤害你的生命。第二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是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你被骗的感觉怎么样？到后来一定会非常的生气，对不对？被骗了，哇，被出卖的感觉。你的四周围就有一股势力，魔鬼撒旦常常用他的最高的欺骗技巧要勾结，要骗你。本来是一个怀疑的想法，到后来你就拿了好多证据，心里想变成一个什么真的。在这里魔鬼没有真的哈，但是呢他可以用一个方法来骗你，骗到像真的一样以假乱真。这里说他是说谎之父，你知道这句话是对象是谁？是对犹太人法利赛人讲的。那些人不是没有宗教知识，那些人不是没有道，他们认为他们是守律法的，守得非常好的，这些高阶层的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两个势力，如果你不认神为父，你就是认魔鬼为父，然后你就落在一个完全不是真实可是却以为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你知道儿子如果骗爸爸妈妈容不容易被识破？孩子小一点的时候，后来他们越来越精了，那个欺骗的这个技术哈越来越高明哈。这也另外一个，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你不用教他就会说谎，对不对？他就会欺骗，因为我们是从罪里面生的。刚才说罪到死啊，邪恶到罪到死，然后一个孩子骗父母亲容易被识破，终究我们是魔高一丈，他是道高一尺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父亲来骗孩子，容不容易被识破？不容易。所以有些父母亲把孩子骗得好惨啊，我今天刚好没空，所以我就没有去帮你买那个了哈。从小很小的时候，所以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在陪孩子叫什么？骗孩子。这个太生动了，台语骗音啊，骗一样的这个骗，你在做什么？我在骗孩子。他是说谎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 去面对这样的，就是你不管你多么的有能力，当说谎之父在你的心里面造那些谣言，让你想那些不好的，越想越严重，越想越负面的时候，你是抵挡不了的。不管你心里面有多乐观，他可以把你这样一下拉下去，本来是没有确实的，让你以为都是真的。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心思的战场》，事实上在保罗在哥林多也有讲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思要夺回归属基督，不然的话他就会在我们的里面筑一个营垒，然后每次你思想的时候，他这个营垒就发出这个好像一个指挥跟命令一样，然后让你怎么样就掉下去了，就像夏娃一样。神说吃了会死，神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谎都是出于魔鬼，我们还是一样会被骗，而且我们还是一样会骗人。最糟糕的是骗我们自己，骗人之后我们良心还会提醒我们，问题是我们把自己也骗的很凄惨。另外一个魔鬼的称号就是空中掌权者，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我们说掌权者的时候，那是有权柄的，那是有能力的。上次妈咪讲的那个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还为撒旦魔鬼留了一个位置，立了撒旦的位置，座位在那里。座位是什么？座位是一个有一个权柄在那里的。这个座位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一个位分在那里。空中掌权者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如果让你看得见有一个宝座坐在那里，我想你不会故意要去拜他。问题是他你看不见，在空中邪灵。所以我们要很机警的知道，这些像我刚才讲的偷窃的这个盗贼，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会欺骗我们的，把我们耍的团团转的这样的一个说谎之父、欺骗之父。我们也看到他是有权柄的，目前神容许他，暂时给他，神有他的美意，不是神这样子命定，是人的选择，可是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因为神的爱永远长存，他永远是美善的，而且呢他创造的人他不会撇下我们。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就知道说这个两个的勾结，一个是他的勾引，他的欺骗，他的用那种手段引君入瓮，之后呢我们要有我们的这个欲望来跟他一起合作，就生出罪，生出死。所以呢我们本身有一个责任，我绝对不会投到他的网络去。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邪恶的势力。我要跳过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我们就看着哈，我来念哈。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住他，铁链竟被挣断，脚镣也 被他弄碎，总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这时候耶稣来了哈，我中间有空过了哈，跑过去拜他。等一下你注意听哈，是谁在拜耶稣哈？他大声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你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名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有很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这个群啊离开那个地方去。后来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我们看下面这一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他们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件事情，看见耶稣看见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害怕，他们没有高兴哦。看见这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后来那个鬼就被赶到猪群里面去了哈，你们细节自己回去看啊，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不是只有圣经才有，在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当这个牧者的助理哈，牧师的助理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跟牧师们去赶鬼的经验。不是每一个被鬼附着的人都是同样的样子，但是呢，当鬼来攻击我们，当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交缠的时候，会有几个很重要的症状。我们讲症状好了，有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样子不太一样，但是我要用这个例子，或许你说啊，我没有那么惨啊，我有个好好的家，我头脑很清醒，我有很好的事业，但是我要告诉你几点。当魔鬼跟你交缠的时候，魔鬼的世界跟你交缠的时候，我们首先发现这个人是不成人形的人。什么意思？他整个那个正常的情况都变了，包括他后面那句话说穿上衣服，表示他以前是不穿衣服的，乱喊乱叫。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讲，我们说啊，精神错乱啊，精神错乱，其实神那个魔鬼常常很希望我们精神错乱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当中当魔鬼跟我们交缠的时候，你会失去了人正常的应该有的这种形象。我们人从神而来的形象有三个，一个是圣洁，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仁义。圣洁是神的形象，是像神一样，是光明的，干净的。一个是真理，没有虚谎的，真的，不变的。一个是仁义，是有爱的。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样变形。本来神造我们是有爱的，结果我们里面充满恨。本来神造我们里面有义的，我们呢就会走一些旁门走道，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来自义，给自己借口。本来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有光的，后来怎么样？里面掩饰了很多不要人家知道的，不成人形。或许你可以多一点有一点了解哈。当你生气的时候，去照照镜子。可能你生气你也忘了，你没有时间再照镜子哈。但是你照照镜子一下，那个原来照相的时候那个美貌、那个风貌有没有？你在照相都会笑，对不对？可是你生气的时候去看看，那就变形了。 什么叫变形？人整个该有的正常的状态都变了。那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啊，以前我们去台湾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大概十几岁而已，他亲自跟妈咪讲的，他爸爸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我不是在讲这里的长老哈，今天在那个教会的长老，他来找妈咪谈话，他说：“你不要看我爸爸在教会像天使，家里的那个面目就像魔鬼。”我相信这个孩子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变形了，你知道吗？本来是喜乐的，很忧伤，好像没有希望了。本来应该是充满着爱的，然后呢，却恨之入骨。我就不再多讲了哈，不成人形，你自己想一想，看你一个礼拜七天里面有哪一天是真理、圣洁、仁义的形象，有哪些时候是变形的？第二个，这个人。身不由己，谁喜欢这样子？谁喜欢失常？没有人喜欢失常，可是已经怎么样？被那个势力控制住了，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挣脱了，被辖制住了，像一个坑一样，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当一个抑郁症的人就有这种经验，他明明知道我还活着。明明知道我还有很多可以享用的，可是那个心就好像往那个谷底一直沉，一直沉，好像要进入阴间一样，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是失控的，或许失控是一个形容这个身不由己哈。再来，离群所居，这个是现代人的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本来神造人是人跟人是很靠近的，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外面朋友的关系，都是关系。人享受的就是关系。你想想看，到你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问题就出在关系。但是这个人，他只能跟人家分开，他不正常的不住在这个大家的这个 community 这个社区里面呢、啊。他跑到一个人家不去的地方，坟茔、坟墓，在那里也代表死寂，没有盼望了。这个人的心里是跟外面是没有连结的，你知道吗？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很多人的心跟你的心是不能连结的，那就为什么沟通不来？为什么总是要这样想？就只有我在里面。跟人家是没有办法连结的，很多孩子跟父母亲心不连结，从来没有连结过，不沟通，也不亲密，也没有彼此相爱过。他是一个离情所居的，看起来好好的，我们都看起来都好好的。我知道这个意思，因为我经历过。我是我家里面，我妈妈的生的老二，我跟我姐姐差十一岁，所以我也从小养成一种。性格就是很孤僻，因为我没有玩伴嘛。一方面很喜欢有玩伴，可是跟人家连结不起来，没有练习，就又一种很孤单、很疏离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后来成长成熟后，而且呢，神的爱、神的这个更新已经帮助我改变了。但是这个人离情所居，别人都不进，进不去。心是不敞开的，没有办法敞开。如果你对人不能敞开，你的个性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基督徒在这里有谁，你的痛苦、你的想法没有办法对神敞开的话，那你要小心。你不要跟神隔离了你的心思，神都知道。问题是你需要去跟他敞开。这个人住在一个绝望死寂的坟墓，这个人已经没有名字了。你没有发现一辈子这样走走走过来，有一天你发现到底我是谁？回想一下，到底我是谁？好像我们落入一个整个世界的大潮流里面，狂浪啊，这样一直一直把我涌啊涌啊，到个地步，我在哪里啊？我是谁？神对亚当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你丢掉了，你知道吗？ 我照你是那么完美的，是我所爱的儿子，是那么美的一个用我的形象造的，亚当你现在在哪里？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念到那个去拜耶稣的是谁？是这个人吗？不是的，因为这一群鬼他认识耶稣，这是我要提醒的哈。鬼比你更认识耶稣，我恐怕我们本身都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他们知道，只是他们跟耶稣是敌对的，他们也知道有一天他终究是要被制服下来，被摔到坑里面去接受永远的刑罚的，可是现在就是尽力的用尽所有的伎俩要来攻击我们，要来伤害我们，要来毁灭我们。这个是一个被魔鬼跟魔鬼有交缠的这些现象。好，最后我用摩西的一段话来做我们的结束。我就在想说，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我想说我可能一次讲不完哈，我还有下面以后还要再继续讲，如果神给我机会的话，那我今天先做一个概论性的，我要做一个结束。摩西在《生命记》30章第19节也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个不是万圣节那么好玩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摩西说，我呼天唤地，把心都掏出来告诉你，你们要选择生或选择死。就在这一段你活着的时间，从几年到几年的时间，你选择善或恶，这两个不能并存的，记得。你要选择跟神在一起，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还是永远的跟神分开？耶稣已经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魔鬼不能再攻击你了，我们已经跟魔鬼无干了，耶稣付清了我们罪债。当你选择耶稣的时候，你就是永恒的生命，你就可以跟魔鬼划清界限。还有现在选择你的生活方式，耶稣说丰盛的生命是现今的生命，那如果你没有丰盛的生命，就是枯竭死寂的生命，就是现在。选择靠主得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生气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有情绪会被搅扰的时候，不要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心里面失望的时候，沮丧的时候，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这个意思。他要偷，他要抢，他要毁坏，这是关乎到生死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一开始你就把生命给我们，在我们堕落的时候，在人类堕落的时候，你又再一次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我们赎回，得到永恒的生命。今天你付上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是我们不能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付上一个代价，我们要靠主而得胜，我们要站在你那一边，让魔鬼没有地步来摧残我们，来攻击我们，来恐吓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在得胜的这一边，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试透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的喜乐平安不被偷掉，让我们不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一个人，让我们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人，让我们不是一个活在没有盼望的地步的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我们带着你的形象的尊荣，我们的名字清清楚楚的记在你的生命册上。天父，这个时候我们为特别为着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这些朋友来祷告，你对他们说话，你让打开他们的眼睛，那被蒙蔽的眼睛帮他们打开，让他们看见天上的光，让他们得着跟我们一样永恒的盼望。我用感恩的心在这里跟你再一次的委身说，我们选择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